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首先回顾历史，1966年第一个国际扫盲日就是在66年的今天。
好，我们现在真是坐到这儿，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说这个状态问题哈。
嗯，
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找，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春困季节。
其实我们把这个春夏秋冬，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要冬眠。
嗯，
其实以后我们这些节气都可以把它给改名了。
嗯，
当然了，也希望这微声音呢，能为这个上班路上的各路朋友们呢，打起一天的精神。
说好精神，我们就要说这个身体得好哈。
嗯，
首先来一条悉尼晨风报的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吃五谷就会生百病，对吧？
对的，
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嗯，
所以看病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呢可能都要面对的事儿了。
当然也是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嗯，
最近呢就有一份公立医院的报告就显示出了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医院呢近来接纳的患者数量呈现了一种海啸爆发式的增长，比公立医院以前接纳的患者数量多了很多。
这个当中特别要提到谁啊？尼平的医院。据说那儿的这个患者人数已经突破这个临界点了。
是的，那根据卫生信息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呢，医务人员需要面对的入院、看急诊还有做手术的患者人数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这份针对公立医院系统的季度报告就发现，从今年的四月到六月呢，有47.9万人入院，就这么高啊！
也就是说，一个月就有十几万人入院。
是的，那急诊室接待了多少呢？是63.6万名的患者，更高。新南威尔士州的医院共做了5.85万的这样的手术。
我得把五万长哈。
那
么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都觉得很惊讶。那么看看人家专业人士，我们看看这个澳洲医疗协会新南威尔士州的主席就说了，病人还有包括在排队等着的人，这个增长的这么快给卫生系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急诊室和住院病人这种海啸爆发式的增长也反映了联邦政府嘛没给当地的医疗系统做够这个足够的投资。
那在上一个季度当中呢，这个 Napier 医院呢急诊室最繁忙，他们的就诊状况呢是整个新州医院里最糟糕的，一半以上的患者需要等候4个多钟头才能接受这个诊治。
后来感冒都好了，
对，我就坐那儿自己就好了，
自愈了。而且关键是人家说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等候诊治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长。
是，那既然看个病呢，都要比生个病的时间长，这也是不再是传说啊。
我觉得希望他们再这么嘛，我觉得如果医生护士跟不上，咱能把 WiFi 打开，我觉得能够跟得上哈。
转移这条，
让我们红尘作伴。这个叫什么策马奔腾共享 WiFi 密码，我觉得这还是稍微可以打消一点时间。还是我们来关注跟这个继续关注跟医疗有关的报道，来看看先驱太阳报的报道。
那数据显示2015到2016财年，澳洲政府资助了457个签证，从海外引入了2618名专业人士，其中2268人是医护人员。
那么引入这么多医护人员的原因，政府就说了，咱们澳洲的本土已经没办法满足需求了。
那根据先驱太阳报的报道呢，在引入的这些医护人员当中，1692人是全科医生和居民医疗人员，228人是注册护士，还有35名专科医生，38名精神科的医生，28名外科医生，19名的麻醉师，20名的助产士。而自2004年以来，全澳这个医学院的数量增长率达到了150%。
咱们不仅自己得自产，还得从外面请外援了哈。
是。
那么基于这个数字，咱们澳洲医疗协会的主席贝克就说，10年前澳大利亚的医生数量是不足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人够了。所以他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还在从海外输入大量的医生。
那贝克还说呢，政府大量引入医护人员并没有解决眼下全澳医疗人手的错配问题，就错误的配置问题。因为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呢，医生不足的情况是仍然存在的，而与此同时内城区的医生却存在过多的问题，大家都扎堆了。
好了，那么既然我们刚才在想医护人员的人手是够了，而且过多了哈，特别是在城区，那看病做手术等待时间为什么还是这么长呢？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这个报道能不能回答我们一部分的问题。
那来自时代报的报道就是说，最近发表在澳洲卫生评论上的一篇报告专门就研究了 澳洲医生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时间分配问题。这份报告显示，由于太多的医生在公立和私立这个医院之间游走哈，因为他们是串来串去的，
导致客串，
导致医疗系统的效率降低，甚至可能是导致病人的治疗被延误。
就是打完主场还得跑客场哈，
嗯、
要跑出结界外来，还要干工作。怎么说？根据这个《时代报》的报道，就说在墨尔本大学研究了澳洲卫生体系五年的这个美国儿科医生 Gary Freed 教授最近就在澳洲卫生评论上发表了这个研究澳洲医生时间分配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一共研究了8个专家的团体，就发现这些医生当中的大多数人每周都是要游走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之间，而且啊一半以上的时间人是花在私立医院的病人身上的。
哎，比方说呢，眼科专家每周有近87%的时间是花在私立医院。那骨科医生呢，这个耳鼻喉专家呢，还有风湿病的专家呢，这个时间比例是70%。
还有胃肠道的，这个还有心脏病的专家是60%花在私立医院。神经学的专家呢，大约是花了50%。
那这份调查报告就发现，只有肾脏的专家是唯一把大多数的时间用于这个公立医院的。
就是肾病
科。其实可以理解。
喂。
因为治疗肾病的仪器要求可能比较高。而这些
私立医院不是应该很有钱吗？
但你要发现有一些重大疾病的时候，可能大家最后买了私立保险，到最后还得去公立医院治，因为那边有更好更大的设备。这是有时候普遍存在在我们这个大城市当中啊，特别是这些首府城市的大型的公立医院，真的设备可能还反而好一点。
是这样子，那也就为什么大家排队这么长这么久，也是有个原因的哈，还是大医院可能这种资源优势。资源更集中一些哈。
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自于美国的这个 Gary Freed 教授，他就研究就说，澳洲很多医生在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时间分配上，就可能是造成这个公立医院病人等候名单时间长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就建议政府要考虑奖励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鼓励他们在那儿更加持续性的能够工作。
哎，那此前呢，曾有过研究就显示，这个只有在私立系统工作的医生呢，比只在公立医院工作领薪水的医生要多挣大约30%，这钱上有差别了，
1/3多出来。
那这个差别呢，对于外科医生来说，那是每年要超过10万澳币的。哎呀，
我觉得都是同样都是人呢啊，我就不说了下面的话。
就是被人治和治人的区别。
但是我以前是治人的。
但你最后现在沦为被人治。
那医生也是人，话说回来，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但是病患至上也是从医之本，对不对？给大家我们带来一段根据这个北医事件，还记得吗？当时这个插号一个姑娘，就是票贩子，一定要给人家把这个挂号。对对对，改编的神曲叫《看病难之歌》，这个版本比较低，请大家首先要见谅一点。说实话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看病难算什么，听怎么唱才很困难。这个医疗资源配置不行啊，这个是我们经常面对的问题。但是他们这个 音频和视频录制的设备看来也不是太好。
哎，就是，其实找了很多都找不到，没办法。
嗯，
好，我们接下来还看看这个，把转向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的一条报道哈，这个来自于英国卫报，因为在几个月之前，其实我们微声音给大家提到有一对咸伉俪，
嗯，
就是靠盗图 P 掉别人主人公贴上自己登珠峰的这个印度的伉俪，遭到了一大堆这个原主照片的投诉的事儿。
哎，那尼泊尔政府呢，现在下令禁止这一对印度的夫妇是10年内不得在尼泊尔登山，原因就是这两个人谎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且用 P 过的照片做了证明。
嗯，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还说自己在澳大利亚也登过山，而且登上最高的。
在澳大利亚登上珠穆朗玛峰是吗？
在登上澳大利亚的最高峰，但是
P 都没有用，
就后来被人证明了也是假的哈。
啊，
那么这个我们看尼泊尔的登山部的官员，人家就说了，已经把他们这个夫妇的登顶证书给吊销了。
嗯，
而且10年之内不让他登上尼泊尔的任何一座山。
哎，那这对夫妇呢，是在今年6月谎称他们在5月23号登顶珠峰。那不仅呢是第一对登顶珠峰的印度夫妻，还是第一对这个登上这个警察的一对 couple 啊，他们俩全是警察，
对对，都是警察。
嗯，
其实他们应该是做 IT 的，我一直觉得也挺好。然后尼泊尔的政府呢，因为为什么这次怒了，就是因为之前根据他们提供的照片啊，给他们颁发过登顶的证书。我觉得尼泊尔的 IT 业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发达，就 P 图没看过来，没看出来。
那不过呢，这对夫妇登顶的说法遭到了这个登山爱好者的质疑哈。
嗯，
那来自印度这个班加罗尔的登山者就说了，一张被这个夫妇用作登顶证据的照片呢，其实是他的。那随后呢，又有其他登山者站出来，对这个夫妇利用自己的照片 P 图造假呢，进行了一个指证。
嗯，
那尼泊尔政府呢，于是就对这个事情开始展开调查了。
嗯，
现在结果就出来了。那么亚洲的四大神迹，哎哎，真的是还是依然被中日韩泰牢牢地握在手中。
嗯，
尤其是 P 图这个，
对 P 图
国际，
当时你要回到印度的时候，他们俩还是被夹道欢迎，在当地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两个人使劲秀恩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秀恩爱使得快。最近不仅仅表现在情场上，可能有时候这个政治场合有时候秀恩爱也容易使得比较快哈。
那我们来看啊，
嗯，
这个最近呢，墨西哥一名17岁的男孩冈萨雷斯，因为自己的女友在他的脖子上种下了一颗小草莓而丧命。
这个术语很好，
哎，小草莓。嗯
嗯，丧命了。然后这个其实是很悲伤的一个事
啊，
因为真的是因为事发当天，他和家人在用餐的时候就突然抽搐了，就被家人送到医院，结果去世。
嗯，
结果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女友在他的脖子狠狠给他嘬了一吻。所以不要现在去看这种什么动不动这种青春偶像剧，大家爱的死去活来的，在里面一看的动不动啊，壁咚了，墙咚了，一会儿又地咚了，然后每个人都看得心花怒放的。
对，
这个
安全问题。咱们回到这事儿啊，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女朋友亲了他这么一下之后，在他脖子上形成了血栓，结果这个血栓呢就顺着这血管流，就流进了脑部，最后造成中风。而冈萨雷斯当然就是这个致命一吻去世之后，这个给他种草莓这个女的就一下下落不明了。
嗯，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负压相当的大呀，能够一下把人作成中风，我觉得这女的真什么，这真的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说的，没有比较就是没有伤害哈。
嗯，
与其被这种捉一下就死于一吻之下这种死亡之吻，我们来看看这个朝鲜籍著名的纪录片大师金正恩不久之前亲手导演的又一出恐怖大戏。
当然了，来自所有我们这个金大帅的消息，基本上都是韩国媒体报的。
韩联社的消息，大家反正也是
对，就听听吧，
听听吧。
那韩联社就报道了，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8月3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已经确定主管教育的朝鲜副总理金永进被处决了。
嗯
嗯，
哎呀，这个正恩施虐的原因呢，被曝是，我一看到我就想施虐。被曝是个金永进6月份在平壤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上表现出对他的不敬姿势，
嗯，
所以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分子，所以在7月份就被处决了。
那此外呢，和金永进一块儿倒了这血霉的呢，还有朝鲜劳动党统一战线部的部长金英哲。他呢也被下放接受革命的再教育。
嗯，就是。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金永进呢现年是63岁，被指在2016年6月29日举行的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上，因为姿势不恭顺，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随即对其进行调查。 然后于今年二月，也就是今年的七月份，以反党反革命罪被枪杀，血槽目前已经被清空。
对的，那么随后呢，朝鲜劳动党统一战线部的部长金英哲被下放农场劳动等接受这个革命化的措施处置哈，这个又是一个新词。当然此外，朝鲜劳动党宣传部第一部长也是受到了这个同样的处置。
嗯，来看看这个被下放劳动的这个金英哲呢，先是71岁，他是在今年的七月中旬差不多的时间，八月中旬以这个滥用权力被为这个借口也好，理由也好，给下放农场接受革命再教育。现在呢，复职了。复职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呢？韩国政府哈特别担心，因为刚刚改造完成，他非常急于表达忠心的这个鹰派，金英哲是鹰派的，在朝鲜可能会对韩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
那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就说了，金永进被处决是金正恩目前实施更加严厉的整肃运动的一环。目前金正恩正这个把这个处决哈和肃清的矛头指向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军的高层，
到部队去了哈。那么近期随着包含着我们看到之前给大家新闻当中就介绍朝鲜驻英国的外交人员精英阶层在内的这个脱北逃亡事件相继曝光，包括还有一个一系列的服务员哈逃走。那么有分析就认为金正恩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加强对体制内部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恐惧。
那朝鲜这个相关的消息呢，又是有另外的一家韩国媒体叫中央日报进行了报道，说金正恩在八月早些时候呢，又用高射炮处决了两位的高级官员。这两名遭炮决的高官呢，分别一位是这个农业部的部长黄民，另外一位是教育部的部长李英镇。
黄民呢，是因为提出政策的建议，被认为他就威胁到金正恩的领导被处决的。那么李英镇呢，是因为在一次金正恩主持的会议上打盹儿，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大家在会上千万不要打盹儿，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是的，那两起处决呢，可能预示着金正恩开始新一轮的这个清洗，目的是杀鸡儆猴，大家都不要睡觉。那么在朝鲜驻英国这个公使逃到韩国之后呢，为了防止精英脱北，他也是采取了这种相应的强硬的措施。
就是说自小不努力，长大被水逆哈。现在这个南半球进春，北半球入秋，都是春困秋乏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了。其实，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面，一直都传出朝鲜好几起这个高调的处决事件，
是
很血腥的。
嗯，
那记忆犹新，大家可能还记得2013年的12月份的时候，金正恩的姑父，和他的政治恩师，也还是他姑父张承泽，以叛徒罪名被处决。
是的。那么在同年的5月呢，朝鲜的国防部长是被处死，罪名那罪名据说是在一次开会的时候也是打瞌睡。
而且你打完瞌睡就算了，还对年轻的领袖金正恩口出怨言。那么对他们的处决方式一直流传着非常血腥的传闻，也是来自于韩联社的。据说张承泽是被丢给一群狼狗给咬死的，就是在网络上被大家叫做血腥的犬绝。
是的，那这个国防部长玄永哲呢，说是被这个高射炮哈打死，
还有当时还有一段视频
啊，俗称呢就是这个炮决。
这当然这种说法没有受到反驳，当然同时也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经常这个电视剧吧，也有一段一波一波的走这些什么路线，最近总是有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很人说喜欢这种腹黑高冷的，去喜欢一下金正恩试试看。我觉得论腹黑论高冷，目前我觉得80后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的。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有关电信诈骗的案子呢，可谓是层出不穷，有这个相关媒体对电信诈骗的三大名目进行了整理归类。
主要发现集中在以下三大类，大家可以听听啊，分别是奖学金，最近的案子哈可以看到的，还有中奖了和猜猜我是谁。
这个中奖是老梗哈，猜猜我是谁，这个厉害了。
那今年初基于这个电信诈骗的猖獗，中国公安部的部长还曾经重点点名了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的重点区域，就包括了以拨打我是你领导电话为主要诈骗方式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以发布重金求子虚假信息为主要诈骗方式的江西余干县，
还有这个广西宾阳盗用 QQ 冒充亲友诈骗，
还有
海南的这个机票改签诈骗，
还有湖南的双峰 PS 图片敲诈，这个技术已经传到印度。
我正想说，已经到珠峰用到珠峰身上了。还有福建新罗的这个网络购物诈骗，
还有河北丰宁还冒充黑社会诈骗。
这个从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诈骗电信诈骗内容还是呈现出了某些地域性的特色的。
那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呢，30多岁是最为关注电信诈骗的群体。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
这个被奖学金害了的这个徐玉玉，她所处的这个18岁左右的群体，通常是被认为最容易上当受骗的。那么中老年群体反而人家对这类事件的关注是最少的，一般都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是什么意思？
不太相信电信诈骗。
哦，就是
警惕
性
还
比较高，是吧？
反而现在去骗年轻人了。所以有我们看网友的话说，现在这电信诈骗已经猖獗到什么地步？就是你刚买车退税的电话就来了，刚买房装修的电话就来了，刚接到录取通知书这个助学金的电话就来了。
我30多岁是高危群体啊。
你是不是感觉后脊梁有点发冷？一会儿我给你打一下，猜我是谁？
当然了，最近朋友圈呢都被这个人生小目标这样的话题刷屏。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到底是怎么来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那么，网称
国民公公
的王健林，那么最近呢，在谈到自己对于年轻人创业以及梦想的看法的时候呢，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就是先定一个能达到小目标，比方说，
我先挣他1亿，对吧？
苟富贵，勿相忘。
这句话是我的人生座右铭，都发给了所有的同学和朋友。
然后大家给你回，一定给你说的是你谁啊？后来这个，当然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也戳中了一众满怀梦想、口袋比脸蛋还干净的人的心。
那当然，很多网友呢表示看完了之后特别想吃一个韭菜盒子压压惊啊。那么我是吃了一个煎饼。
就豆汁儿了吗？
没有。
再次，这个是就充分的证明点，这个钱不是万能的。
对的，它是万达的。
那当初王叔叔这个话，更多的引发了网络上大家对于自己眼下人生小目标的一些反思和讨论。
对，人生小目标，对的。那么当然了，下面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最新的网络烧脑神曲《挣他1亿》，当然主要讲的是大家这个人生的小目标。
首付这是对的，但是呢，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1亿。
天空飘来5个字儿，
挣他1亿。
如果天黑之儿请来得及，我要
挣他1亿。
再给我2分钟，让我
挣他1亿。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神话，我想要
挣他1亿。
为哪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我先挣他1亿。挣他1亿。
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走过，我是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我该如何
挣他1亿。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
挣他1亿。
彼此苟延残喘，不
挣他1亿。
求你不要说出那句话，
我先挣他1亿。
这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哈。
哎
呀，其实听完这个觉得自己的人生都有目标了，但是你要说的小目标，制定小目标而且很谦虚，在这一点上很多网友说还是得服马云。
是的是的，他们俩嘛一直也是个冤家哈，就在这种制定目标上问题上呢也是一个对头。
人家 打赌都只赌1亿。
对的，当然了，说到马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G20 峰会。虽然这个峰会啊9月5号结束了，但咱们这个澳洲的赫恩布尔总理呢并没有着急回国。9月6号一早，特总呢就现身了阿里巴巴的这个
西
溪园区，那么同马总就进行了对话，而且还共同见证了阿里巴巴集团与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好像应该是 Austrade 那这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是，那么特总说了，阿里巴巴与它上线与线上这个市场平台，让中小企业能够通往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强调马总提出这种 EWTP 是全球经济增长这个增长这个
提供动
力的这样
一个
机遇。
其实昨天咱们在正在行动里面还聊这事儿了，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 跨境的这种平台，电商平台，那么能让大家这种特别小企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马总呢，还对这个特总透露，澳大利亚对他个人而言呢是意义非凡，因为1985年呢，马总的这个笔友 David Murley 就邀请他前往澳洲。啊，结果马总呢尝试了7次申请签证都被否了。
嗯，但是人家被就放弃、啊，没有放弃，最终现在成型了哈。
嗯，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那这个此行也彻底改变了他对于世界的看法。那话说回来，咱们继续一个亿的这个小话题哈。
嗯
嗯。
那么不久前呢，阿里巴巴这个马云呢，在第二十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时候呢，表示创立阿里巴巴是自己人生最大的错误。
嗯，他说就是没料到会改变他的一生，本来只想成立一家小公司，就没想成立了这个2000多个亿的这样的企业。如果有来生，他不会做这样的生意。哎，不想工作。他说的是不想工作是想斗地主吗？哎，说到斗地主，
嗯，
今年斗地主就被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认证为了竞技运动项目。
哎，9月3号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全国竞技2-1扑克锦标赛，我怎么觉得那么惨呢？2-1扑克锦标赛正式启动。
哎，就斗地主是两个农民斗地主呀？
不是
你斗过吗？
我知道，但是你想在体育竞技上2-1这个。啊，当然，总奖金高达500万元，比那个目标稍微小了一点。
多打几把，那就多来几把。
比赛采用这个全国海选的方式哈，玩家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你看网络平台又来了。
嗯。
那么呢，以实名制方式参赛啊。
嗯，所以这个有网友名字叫做"我要掉入学习的深渊，涌不出来"，就说屌丝们总算有个拿得出手的体育项目了哈，而且感到麻将进入奥运指日可待。最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来一条，既然说到屌丝，就要提到这个屌丝中战斗机。王大锤最近来一条王大锤的消息。
嗯，怎么说？
现实中的王大锤现身了。
嗯，
目前在南京9月4号一个小区5楼一个王姓的一个装修工，他用大锤抡窗户下沿用力过猛，这个锤子直接飞出窗外。
我的天！
关键把他人也带着跟飞出去了，坠到1楼。但是很幸运，他掉在草地上，没有生命的危险。
那多处骨折哈，那没有生命危险，
嗯、
但是他有得多轻啊，能被。自己的这个锤子抡出去，还把自己带
王大锤横空出世，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卫生巾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